Hello， 欢迎来到从我开始的关系功课，我是小虎，
我是慧玲。
哎呀，好久不见了，大家
两个月，
对，我们有两个月停更了，大家可能会好奇我们去哪里，还是其实一点都不好奇。好，没关系，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跟他分享一下这两个月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慧玲你先说好了。
我们是三月的时候，三月初最后一集嘛，就是休息的时候，然后那个礼拜其实蛮精彩，因为我们刚好带小朋友去香港，就我们的第一次出国。在那之前呢，就是出国的前两天，刚好车祸，所以那段时间非常的混乱。
对，
我们本来想说好，那出国回来之后继续更新，可是呢，又遇到团队的伙伴的，就是人数上面的调整，所以各种忙碌状况下，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先照顾好自己，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没错，就是那个重新出发的概念啦，因为花蛮多时间去整理的，无论是公司的运作还是我们自己内在，就花了不少时间。对，所以就觉得，我们每次开课的时候邀请大家整理那些，我就觉得，这些真的好重要。每次讲到那个，我们怎么把自己的生活，下个月自己啊等等的整理好，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你讲那个开课是我们工作坊那个，对不对？
对啊，从我开始的关系功课工作坊，好长啊。
对，后来发现这个有点太长了，自己讲的会觉得很拗口。好，重点是你刚刚讲说整理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原本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双周更，回到我们最最最原始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可是其实，比如说，我们烦恼公司的事情，烦恼孩子的事情，或者是自己手边很多琐碎的事情之后，发现我们两个根本没有时间可以聚在一起录音。
对，
或者是可以录音的时候，其实都是晚上要睡觉之前，
就完全没精神的。
那个时候已经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对对，
所以就想说，好，那我们应该是得休息。然后很巧的是，在这两个月当中，收到很多算是潜在听众的讯息，就我自己这边，比如说有开启了一个新的合作，然后邀请了设计师，就朋友推荐的设计师来合作，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想偷偷跟慧玲说，其实我一直有在听你们的 podcast 节目，跟你聊天的这几次，就文字的讯息，让我觉得我很像在听你说话，你就站在我面前，就是那个感觉是很感动的哦，原来听众在这里。后来就是设计师朋友，他就说他很感谢我们的声音陪伴他去整理自己，所以我就发现哦，那个爱人的能力在那个时候是出现的。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就觉得那我应该也要把爱我自己的那个能力找回来，所以才决定要休息。然后一直到我觉得可以总结这两个月吧，我很喜欢的一段话，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我在上个礼拜的工作坊也跟大家讲，就是在看一个日本的动漫，叫做《破风少年》。就总之就是讲有一个小镇上面有一间高中，然后高中的学生叫做破风少年，对吧？那群人
就是他们那个高中是怎么讲，就是他们聚集了很多的不良少年。
对，可是他们是正义的在保卫着这个市，算是他们的城镇
、
就是他们就是那种守护世界和平啊的这种伟大的理念的一群孩子们，然后很可爱。可是你就会发现有些孩子就觉得啊，我天生就是不够好，你们就讨厌我，所以我天生就是生来要很
坏胚子这样，
对，很会打架的。然后一直到就是有一天，他们的镇上有一个咖啡馆，然后咖啡馆的老板娘，她也算是主角群之一吧，她就跟主角说，你知道咖啡的果实是什么颜色的吗？什么颜色？
红色啊。
对，红色。可是你看我们喝到的咖啡
是咖啡色的。
对，是咖啡色的。那它到底是怎么样从红色的果实变成我们喝到的那个咖啡？其实它经过了很多次的，比如说去果皮，然后去采摘它，应该说采摘它，然后去果皮等等很多的手续，一直到烘焙出来。所以其实一个人的内心，你不能只看到它的外表，你必须把它剥开来看，然后去看它经历过什么，你才会知道它为什么会长成最后那个样子。
就是所有应该说不是看外表，应该说看外表之外，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只看他当下的行为。
对，
很多人都是比较所谓的结果论的人嘛，就说我只看他最后做了什么事情的结果，可是这个结果的其实背后都有很多原因。当我们不能去理解到那个背后的动机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真的了解那个人的。
然后我自己延伸了一个看法是，比如说因为我很喜欢喝咖啡，超喜欢， 然后工商一下之后会团购，大家可以自己自己有没有自己去看连结。总之就是咖啡它会有浅焙、中焙跟深焙嘛、嗯、然后每一个咖啡的豆子的颜色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嗯、我就回想到就是咖啡店老板娘讲的那段话，所以每一个人他都要经历过不同的历程、嗯、不同的熟度、嗯、然后不同的温度之后，它才会变成你嘴巴里感受到跟喝到的那个风味，还有鼻子闻到的香气、嗯、所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嗯、你必须花时间去看他经历过什么，然后花时间去品尝他。
对，我就突然就想到了，这是我们那个公司名字的英文名字的由来。
英文哦、嗯、我们有英文
叫 Voice Taster、
哦、对，我刚才想说凌韵英文不就凌韵，不然是想怎样
没有，我们的那个网址
你的网站，
我们的网，对，我的网址是 Voice Taster。 那当时我写部落格是写品味人生，
嗯，声音的声、
哦、就声音的声这样子。那就是说我们所有人的声音没有所谓的好听不好听，就很像喝红酒一样，真正会品味的人是连便宜的红酒都很愿意去尝出它潜藏的价值。对，所以我觉得人生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所谓的好声音，所有声音都是生命。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听到那个生命更深层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欸，我们就产生了很好的连结。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Voice Taster 的由来。那所以我觉得哎、欸，我之前看那个谁詹姆士，就是做料理的那个型男大主厨的詹姆士、他在 YouTube 的他自己的节目里面，他常常会试着去煮一些那个网友推荐的什么泡面的煮法啦，什么什么的煮法，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做给你看，然后他吃每个东西都会真的都津津有味，然后他告诉你哦，他尝出什么东西什么味道。那遇到那种他真的觉得莫名其妙的味道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讲难吃，他会说一个说法叫做嗯，这个我吃不懂
哦，
这个我吃不懂。他不否定他，嗯，但他只是告诉别人，嗯，我暂时没进去这样子。我很喜欢这个说法。
我想到了我们发生车祸那一天，嗯，这个节目还没跟大家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就休息了嘛，休息这两个月。就我们在三月初的时候有一场车祸，嗯，就是
计程车从我们右后方砰撞上来。
对，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刚好离开公司要去接小孩，嗯，我记得那一天南京东路上，嗯，然后下大雨，视线又超暗，然后又是四线道的南京东路，嗯，然后我们就这样在哎、欸，记得是在停红灯要准备起步的时候，
突然就撞上来了。
对，就右后方就我的这边的门被撞上来了，
而且是侧面哦，撞到是侧面。
对，就很大力，然后我们俩就叫一下，就是我回头看那个行车记录器，我自己都觉得哇塞，就是很恐怖我自己啦。然后因为只有我看得到发生什么事，小虎的那个视角是看不到的，所以当我一转过去之后，我就看到那个司机他卡在，他是计程车司机，嗯，他整个人卡在驾驶座跟副驾驶座的中间，他在癫痫，欸，他就整个人卡在中间，然后一直狂抖，他手跟脚是没有办法控制，然后眼睛是闭起来的，嗯，我当下超怕他就直接在我面前就离开了，后来我就看了一下，就是因为下雨天视线很差，他的算是那个右后方就是有乘客坐在后面，然后我就很想比手画脚，因为我又不能开窗户，那个雨大到一个我觉得有点夸张，后来呢反正车子撞到我们就停，我就赶快打电话报警嘛，然后找救护车，然后你赶快联系爸爸妈妈去接小朋友，然后联系完之后车上的乘客走下来了，
是个外国人，
对，是一个外国男生，然后我当时心里想说就是
讲英文了吗？
对，
这一刻终于来了吗？
你说兴奋吗？不是，我是害怕。
那个学了一辈子的英文啊，终于要讲了的。
这是什么 ？Apple Bieber 的这种。
This is a pen。
对呀，啊，我就想
说 ，I have no money。
完蛋了，我该怎么？就是对，然后我就很害怕司机在那个当下就昏迷或是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我又要去安抚那个外国乘客，嗯。总之呢，我们用了他听得懂我的英文，跟我也可以听得，他听得懂的英文跟我也可以听得懂的英文去小小的沟通了一下，总之就是他说他发现司机突然有一个身体的状况，可是他帮忙拉了手刹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如果他当下没有拉手刹车，对，他如果没拉我们两个就翻了，因为司机癫痫的时候一直
踩
到
油门，
他那时候就是踩到所以才会爆冲撞到我们，
对啊，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后来我不知道我整个 当下的了解是包含我们最后警察来了，救护车来处理那些事情、嗯、然后那个外国乘客就到路边等我们，等到我们的车子也被警察安安全的移到路边之后、嗯、他才过来跟我们说再见。嗯，就是那个对我来说是很感动的事情、嗯、我为什么要讲那个把一个人的历程了解之后，从红色的外皮到咖啡色的内心的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对那个计程车司机的看见就像这个过程一样。嗯，
一开始我们看到他这样子撞上来的时候，那当然觉得哦，这个人怎么不守规则。
而且因为我的角度看到他的挡风玻璃上面、嗯、是有一张身心障碍者的停车证。嗯，就是应该我们的认知里面，你有这样子的状况可能是百分之包可能八九十是其实是不可以开计程车的、嗯、我不晓得法规怎么规定。
对，
但是
如果要开计程车有一些条件要达成啦。
对，然后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想说、嗯、不会吧，哈，就是我各种、嗯、我应该同情他还是我应该觉得很生气吗、嗯、那个感觉很复杂。
对，
可是我当下没有去就是讲这些东西，因为我只在意他会不会在我面前离开、嗯、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的门加上会被撞到，我也不可能下车、嗯、然后我们要维持就是安全的范围内以及车祸现场的状况、我们也不能下车、嗯、所以就一直在车上等待就是警察的指示。所以我们后来到医院去嘛，他在急诊室里面就是清醒之后，我们也跟他聊天，然后警察也做笔录也分享了一下就是司机的状况，然后就觉得 我其实心里面是很同情他的、嗯、他感觉是有一些辛苦的地方、嗯、所以会问可不可以分期付款啊，然后保险的事情啊或是什么，就是他后面要面对更多的赔偿跟身体的恢复，其实是比我们想象更多的、嗯嗯、可是我又觉得今天我们是被撞到的，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车可以开、嗯、我应该就是那个感觉很，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复杂、嗯、可是我不想要因为比如说一张身心障碍停车证、嗯、就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或是因为他今天癫痫发作撞到我们就觉得他怎么样、嗯、我觉得那个是我学习到很多的一天，那天就是我很难去解释那是什么。嗯，
就是你那时候在可能在考虑的是我到底该生气他还是同情他可是这些情绪都存在。嗯，然后我们后来找到的平衡，那基本上很简单啊，也就是说好，那我们因为理解，所以我们对他是有慈悲心的、嗯、所以我们不去责怪，也不会去跟他再有额外的求偿、嗯、然后我们进到他的那个病房去关心他，然后跟他祝福。对，我们就
做
到我们最多的、嗯、最多的善意，那后面都交给保险公司啊，
公司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理性上的作为，就是以直抱怨吧，就是说那我们就按照程序来吧，来把这件事情做完，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些感受，我们自己如果也能够看见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变得更多一点。
因为就是我后来有把这个过程写，就我在急诊室外面等的时候嘛，等他清醒，
你用你的闪光手指，
你讲
就把文章打完
了。闪光手指是什么？
闪光手指 （shining finger）， 对啊，就是这是一个必杀技的名称。
你说我
对 shining finger， 咔咔咔咔咔咔很快。
好的，因为我打字很快，所以总之就是因为保险公司来找你谈嘛，然后警察问完我们笔录，他就进去，
就在那几分钟，然后慧玲就写了个签字文这样。
因为我想，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很不知所措，然后我觉得我要找一件事情让我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因为我必须等司机清醒嘛，所以我就写了文章、嗯、把这个过程写下来，然后加上因为我爸是就是警务人员警察，所以我就又把我知道的一些常识，车祸发生该怎么办，然后怎么处理，或是要怎么拍照怎么录影，然后打电话报警叫警救护车要说什么、嗯、我就把它大概都就是写在文章里面、嗯、然后包含就是外国人最后很平安，然后司机现在很好，以及我们两个没有受伤，就我觉得重点必须要就是写出来、嗯、然后一直到怎么讲，就是写完之后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是还好我有发生这件事情，不然我不能重新去看说哎，原来人有很多的面向，比如说最后司机跟我们一直道歉的时候、嗯、他就是你大概从旁听到他的家境状况可能会比较需要帮助， 然后又加上他又很担心怎么一醒来然后他的乘客就不见了、嗯、后来我还是有跟他说，就用台语，我用台语吗还是用国语
我也忘记了，
反正就是跟他说，就是大哥那个你的外国乘客他人很好没有受伤，然后是他帮你拉手刹车的这样、嗯、就是他有请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请你就不用担心，好好养病、嗯、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剥开了那一层红色外皮之后、嗯、看见它真正咖啡色的样子，跟我觉得我可以为这颗豆子做的事情、嗯、对，但是就像你讲理性上我们的确是被撞到的、嗯、然后那个保险是对方要去理赔的，这个当然是切割开来、嗯、我觉得那个让我上了很大的一课、嗯
嗯、对，因为当下很混乱啊，确实很多感受突然就冒
上，而且我好饿，我们到了九点才吃完餐我真的是
够惨的，
这真的是很饿、嗯、对，然后又一直在发抖，然后又下雨又很冷，我真的是那天我印象超深刻、嗯、对，要疯了可是你必须镇定对。
然后我们最近 这几个月来我觉得也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叫调养、嗯、慧玲的那个右手整个这个变得很糟糕，
荒废掉
对，一开始以为是、哦、肌肉发炎的问题，然后就还贴药布啊，然后还那个按摩啊干嘛，哎，怎么好像越来越严重，就没有越来越好，哎，怎么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后来实际去这个认真的找了一个诊所、哦、是那个复健的诊所、物理治疗的诊所，然后看了那个状况之后发现哇整个这个肩胛骨，哎，是锁骨的位置，
就是压迫到神经。
对，
其实前面啊，锁骨前面一块，然后那个什么三头肌后面一块，跟背这样。就是我现在仰头，我是不能完全抬头抬很高，它会有角度的限制，这样。
嗯，对啊，那就是原来这一阵子里面，我们也因为工作的各种转换。然后各种努力在很短时间去做适应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造成不少压力。嗯，那在慧玲身上就比较明显啊，就整个就缩在那边。
因为我本来就比较搞操环，
本来就这个个性、啊
要。对，要认证自己是这样的人。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个，嗯，这算什么？处置啦。哦、然后那个是物理治疗那边的医师们。
治疗师
啊，算治疗师们有跟你说，
把心打开，放松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可爱，他们就会说，就是刚开始没那么熟嘛，然后就会说啊，你工作不要那么认真啊，就是你就是怎么这滑鼠手啊，这是打电脑，这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后来呢，我就默默说，可是我自己是老板呢、欸，然后他们就全部哈，然后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后来到最近一次去的时候，因为就是他们知道我大概工作的状况嘛、嗯、他们就会说哎呦你最近有比较放过自己哦，没有那么认真哦，这样不然就是会说院长就会说我跟你说你下次不可以推荐你的员工到我们诊所来就是做物理治疗、嗯、我说为什么，这样你们就没有生意了，他说不是啊，因为我们都会叫人家不要那么认真工作啊，一旦他不那么认真工作的时候你就更惨了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很幽默，
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氛围、我也很喜欢这种陪着你鼓励你，可是他不是那种说你就是要赶快好，你就是太怎样了、啊嗯、所以害自己变成这样子、嗯、他不是、嗯
嗯，因为你跟我有分享到那个开心啊，就是说，哎、他们说你要一定要开心，这开心有两层意思嘛，对不对？一个就是真的是愉快的那个开心，嗯、
形容词，我们两个为什么今天一直，
哎，
形容词太久没有录音了，
然后没有，之前都常常这样讲错啊，哦，所以没关系的啊、哦。然后另外一个开心是说把心打开啦。把心打开、嗯嗯、那就是因为从那个自律神经的角度来说那慧玲就是属于那种交感神经就偏向交感神经那边太多的，就是交感神经太活跃 了，然后副交感都很难作用，这样子
就是不会
没办法踩刹车，
对，不会踩刹车的身体、
停不下来。
我有对自己一个发现是，当我要去学习怎么样放松、怎么样踩刹车的时候，我反而会变得更焦虑、或是我就会逃避说没有啊，就我没有这个感觉啊、
我不需要、
对，就是 我的身体可能一方面是比较迟钝，这是物理治疗师告诉我的、所以我会比如说别人痛到五分的时候他就说、好痛好痛好痛，可是我可能到满分十分或是十点五我才会觉得哦我痛了，可是那个时候就已经爆炸了，就是我觉得也是我要把那个一样的意思，红色的咖啡果实外皮剥开去看自己的熟度到哪里、一样的意思，就是 在这两个月里面学习到的事情嘛，接纳自己的状况、嗯、去对自己的身体更有认知、嗯、然后做很多有意识的调整、嗯、不然我就会觉得没事，因为我本来就很会忍耐的人、嗯、像我生小孩没有打无痛啊，还不是这样生出来就是因为这我本来就这样，可是其实我刹车坏掉了、嗯、但是我不自知，然后我就撞墙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我们好像一辈子都一直在做这种调整，这种平衡，就是我们开始要适应一件事情或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都会需要先学会忍耐OK， 再忍一下，再撑一下，一咬牙就过了，各种忍这样子。可是忍一阵子之后呢，就开始变得有点迟钝。然后如果这个迟钝，我们没有察觉到自己正在迟钝，那它就会变成一种毛病，
就会伤害、啊、
各种方式变成身体的问题。不管是健康的问题还是内在的问题，都可能会有然后呢，当我们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又要开始练习不忍耐，然后开始往内心去挖。哎，那我此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现在有什么感觉了？然后当我们对自己够了解的时候，哎，突然之间身体又变得超级聪明、超级敏感，然后就会开始哇，所有的美好的事情都感觉得到，但同时所有痛苦也都感觉得到了。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应该是一个月里面的我吧。
对啊，然后在这种状况里面的时候呢，又要面对环境的改变，然后又要再重新学会忍耐。
不是啦，一定是我三月太久没出国，然后一次去了香港6天，然后我现在还在那个旅游什么戒断不掉的那个状态。
是这样吗？
硬要自己讲，就不觉得我去玩的时候很开心，我每天走快20000步，然后也不觉得腿酸，也不觉得我身体累，然后还要带两个小孩，我就觉得對對對哇塞，我就是每天充满精神我就是很适合出国的人，好不好？自己讲。
对，但是那个还是有骂小孩啊，
有啦，还是我有写一篇跟招宝和解的文章，这可以变下一集这样。
好。好啦，那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两个月来停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这一些启发也希望能够这个提醒大家也要常常去察觉自己的内在啊，以及这个除了自我之外，也是去察觉别人他们的外在的行为，他们的外表的背后其实有很多深层的东西是值得被看见的。当我们越能够去理解别人或是感觉到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说要你不会去忍耐对方的行为，反而是因为理解的关系，所以你会容易知道说那在我的这种可控范围当中，我怎么做不受对方影响，我怎么做可以让他的状况不会再更糟糕。那个就是所谓的透过理解而来的慈悲慈悲是因为智慧而不是因为忍耐来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信念。
是不是有一首歌是什么什么的慈悲
啊？有一首这样的歌吗？
我不知道
我们再来问一下 ChatGPT
好的
好，如果观众听众朋友们有这个知道有一首歌什么有慈悲的词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是这样吗？
我们会在办公时间把它放出来给大家。
不是，我刚刚想说要叫大家独处的时候可以去看破风少年
是啦
很好看。
好啦，那这集就到这边，好，感谢您的收听，从我开始关系功课，我们下次见，拜拜。